加拿大外长将会出访乌克兰，誓言遏止俄罗斯侵略，对抗中共在南海野心。菲律宾购入新反舰飞弹系统，不满散布谣言，伊索比亚政府要世卫调查谭德塞。郭飞鸿妻子在美国病逝，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当局放行奔丧。西安防疫人员攞喷火枪消毒遭到嘲讽，北京沦陷，全出海淀区出现阳性个案，东澳陷入危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拿大政府1月15号表示，外长赵美兰将会在下个礼拜亲自出访乌克兰，对其主权表达支持，并誓言巩固国际社会遏止俄罗斯侵略的努力。据路透社报道，加国政府15号发声明说，外交部长赵美兰将会在下个礼拜亲自出访乌克兰，以表达对盟友主权的支持，并且誓言将会遏止俄罗斯不断透露出的侵略气焰。报道指出，拥有可观数量乌克兰裔人口的加拿大，自2014年底乌克兰克里米亚遭到俄国侵略起，就对俄罗斯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赵美兰在声明当中表示，俄罗斯不断在乌克兰内部和周围集结大量军队武装，对该区域整体的安全造成了莫大的威胁，这些挑衅的举动必须被遏止。加拿大将会和国际伙伴合作，捍卫国际社会以法令规则所建构的秩序。据悉，赵美兰此行将会见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并往西探访驻扎当地的200名加拿大训练部队。在此之前，加拿大曾经针对俄国侵略克里米亚，制裁惩罚了440名人士。除此之外，外界观察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整个事件，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俄国的动机。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报道指出，俄国对于这一宗事件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西方想要将乌克兰拉入北约，另一个是北约侵犯俄罗斯势力范围。但奇怪的地方在于，北约根本没有准备好接纳乌克兰，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普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该篇报道分析说，普京正在下一盘大棋，短期目标是让乌克兰重回俄罗斯的路线，但更大的目标是确保俄罗斯的政治体系重塑冷战之后的格局。从普京近年做法可以一探端倪，他透过修改宪法、改写历史和镇压反对派，恢复俄国一人统治的传统。如今他要的是让俄国重返大国地位，因此在过去10年，普京对其他国家的动作频频。报道仲指出，普京不只是要惹怒西方，而是要迫使西方接受新的全球格局。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时机。欧盟正在处理自身的问题，美中仲在竞争，俄罗斯要趁这个机会让局势对自己更加有利。报道最后推测，俄罗斯会将地缘政治变成威胁之战，普京先是加剧紧张局势，跟着要求达成协议，在乌克兰的边境，无论对手是让步定是拒绝，普京都能够借此推动脚步。假如北约承诺不再向东扩张，会对普京有利，但北约如果拒绝承诺，普京就可以进一步将冲突升级，西方被迫从各个面向回报俄国没有入侵乌克兰的仁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之后态度亲中，但双方仍然因为南海领土争议深有芥蒂。菲律宾近日更加以近3.75亿美元向印度购买岸基反舰飞弹系统，作为军事现代化总计划的一环，同时加强在南海主权争夺战的竞争力，以此对抗中共在南海的野心。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那宣布已经完成向印度取得岸基反舰飞弹系统的军售案，强化海军作战能力。根据合约，印度布拉莫斯航太公司还会负责训练操作和维修保养人力，以及提供后勤支援。 報導當中提到，這一項軍售是菲律賓五年50億美元軍備現代化的最後環節，整個計劃目標是淘汰過時老舊的軍事硬體，包含二戰時期的軍艦和美國在越戰時期使用的直升機等。新的反艦飛彈系統意在威脅進犯200海里經濟海域的外國船隻。報導還指出，中共當局對大部分的南海區域提出所有權，涵蓋了每年超過3.4兆美元的貿易價值，除了中國和菲律賓之外，文萊、馬來西亞、越南和台灣都是聲索國，聲稱擁有部分南海區域所有權。伊索比亞爆發提格雷內戰已經超過14個月，曾經擔任該國衛生部長的現任世衛秘書長譚德塞早前曾經透露救援物資和藥品送不到入戰區提格雷州，對此伊索比亞政府十分不滿，並要求世衛調查譚德塞。綜合外媒報導，伊索比亞前衛生部長譚德塞曾經在2021年11月12日指出，提格雷州之內有幾千名民眾遭到鎖定和拘捕，正處於系統性封鎖的狀態，民眾恐怕因為缺乏物資援助而死亡。同時，聯合國衛生機構的物資和藥品通通送不到入去。今個禮拜，譚德塞更加再次批評伊索比亞當局，痛斥提格雷州受到戰爭摧殘，生活條件就好似地獄，同時指責政府軍阻擋重要藥品送入戰區。對此，伊索比亞政府大為不滿，近日向世衛提出要求調查譚德塞。伊索比亞政府話，譚德塞對提格雷內戰的言論是有害的錯誤資訊，更加是不當行為。同時，伊索比亞政府當局強調，譚德塞長期干涉該國政府內政，介入該國和厄立特里亞的外交關係。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鴻的妻子張青在美國病逝，但據傳遭到北京帶走的郭飛鴻至今仍然行蹤不明。美國國務院1月15日公開呼籲中共當局給予郭飛鴻人道救濟，允許他赴美和子女團圓，並送妻子最後一程。本名楊茂東的郭飛鴻在美國的妻子張青傳出在日前病逝。張青在2021年初診斷出腸癌晚期之後，郭飛鴻在2021年初寫信給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公安部長趙克志，希望赴美探視生病的妻子，但當他在去年1月從上海登機準備赴美時遭到阻截，理由是危害國家安全。對此，美國國務院15號以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的名義發出聲明，表達對張青過世的哀悼之意。聲明當中指出，中共多年來一直虐待、監禁、例行騷擾和監控郭飛鴻，並禁止他出國旅行，目前他遭到單獨監禁。美國國務院呼籲中共政府立即給予郭飛鴻人道救濟，允許他前往美國和子女團聚，並送妻子最後一程。聲明還敦促中共當局履行在人權方面的國際承諾，停止任意拘留和出於政治動機的出境禁令，停止懲罰行使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個人。中國陝西西安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超過1300萬人被迫居家隔離，民眾怨聲載道。儘管自13號起微解封，以區為單位做疫情管控，但近日卻遭到爆料，防疫人員竟然拿著噴火槍向民宅和汽車消毒，這一種做法遭到民眾嘲諷。今個月5號，研究中國的日本網友黑色中國在他的 Twitter 帳號上貼出一段12秒的影片，說中國西安的防疫工作人員竟然拿著噴火槍向民宅和汽車消毒，讓他不敢置信。而畫面就顯示身穿全白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正朝著垃圾集中區噴火。對此，大陸傳媒新京報新聞節目緊急呼叫的微博貼文回應表示，已經請到參與西安噴火槍防疫工作的當事人張先生現身說法。這一位張先生不以為然地表示，自己使用火焰型高温消毒機在最可能殘留病毒的區域消毒，200度左右的火焰能夠瞬間燒死物體表面的病毒。對於這一種說法，而中國民眾並不買帳，並留言說， 这个如果引起火灾，不知道消防来了要不要48小时核酸再救火，但凡有个煤气泄漏，沼气挥发就是另一个新闻了。最近看西安的影片，总是有些怀疑是不是我智商不够，所以跟不上当地政府的脑回路，一个比一个奇葩。上轮的天津市爆发 Omicron 本土疫情之后，由于北京将会举办冬季奥运，所以对于疫情防控特别加严。不过有消息说，北京市海淀区1月15号通报验出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这个是继去年12月19号以来北京通报的首宗本土病例。对此有传媒说北京沦陷，冬奥陷入危机。根据法广引述网媒新头壳的报道说，北京市海淀区当地时间15号已经验出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5号上午就接获一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报告，第一时间就启动确诊患者活动轨迹区域管控，安排相关人员核酸检测及区域消毒杀菌。下午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新京报说，北京官方将会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说明相关情况。根据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通报，该阳性人员住所为海淀区上地街道农大南路博雅西园，工作单位所在地为海淀街道海淀新技术大厦，目前不清楚感染源，亦都不清楚感染的是哪一种病毒。下一步，海淀区将会加快流调溯源，快速排查风险人员，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据官方报道，北京此前出现的本土病例已经是将近一个月前的2021年12月19号，北京1月2号才宣布本土病例已经清零。根据大陆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这一名阳性个案所住的博雅西园小区已经实施管控，正在组织全体居民进行核酸检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